还没想好母亲节要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吗？
健康卓越的产品是你最好的选择。
吃进身体的东西不能便宜就好。
今年母亲节就送健康卓越的
叶黄素、
吸粉、
益生菌、
发泡锭，
让妈妈维持健康，
补充营养，
还能养颜美容。
妈妈一直青春美丽，你也能事事如意。点开资讯栏就能看到 AC 交流电的优惠折扣码，还有专属连结哦。
大家好，我是 Alan，
我是 Cindy，
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讲恐怖的故事。各位不要担心，你们可以继续安心的收听下去。我所谓恐怖的故事并不是、
会不安心的人只有我，
对，
没有别人，他们又不怕鬼。
对啊，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很想要听灵异故事。
对、啊、你可以自己录，我真的没关系。
所以我录了单口然后给你剪。
我不要，你自己剪。我就是说自己剪，自己录的自己剪。
没有，那我自己录的自己剪，然后上架之后你还不是会听？
我不听。
你不听吗？
好啦好啦，我就会放着然后不要听。
对，因为Cindy，我们的老粉都知道Cindy他很害怕听这种灵异的相关的、今天要讲的呢是跟职场有关的鬼故事。其实也不是鬼故事啦，我只是故意用一个这样子开场当作是一个噱头。
你这样很像在做节目耶、欸、
我就是在做节目啊。
笑死
看。好啦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跟二宝有关的职场的一些故事。
诶，我每次你在讲二宝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想说我们会不会其实偶尔会有加入一些新的听众，那我们就在想说二宝是谁啊。
好，在这边再跟各位介绍一下。
所以以后每次你讲二宝我就要说他女朋友。
对，二宝就是我女朋友。
他女友。
对，
好，继续。
我要分享这些故事我已经先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。
你是说女友本人吗？
对，因为要分享之前我有跟他很认真讨论，因为他的同事好像有一些些也有在听我们节目。
OK， 好。
对，但是
反正可说
可说啦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一集上架的时候，因为我在4月28到4月30跟二宝去金门玩，上架的时候我们已经回来了。但是我现在要分享的是我们出发前，因为二宝的部门呢，他们部门就是可能业务一部有一个厂商，他们厂商就是在金门，然后有邀请他们部门去金门玩，招待他们吃饭，这些不是说招待整趟旅游啦。所以就因为这个这样子的因缘际会，他们的部门主管就决定办一个否部门的金门远旅。本来
不是全公司，
不是全公司，对对对，只有他们部门。
Okay.
在出发前，从一个月，从三月底就开始规划了。本来应该是前前后后加起来，因为会带眷属，因为连我都去了嘛，我就是眷属，应该大概会有20人左右的一个
一团
小团体。从出发前，从规划到出发前，短短不到一个月。
对啊，我在想说一个月也
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最后这一团我们确定出发的时候是九大一小，
哎，差了一半呢。
对对对对，你跟他表情好生动啊！
我想说，
直接砍半。
对啊，
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是要分享为什么会这样子。
Why? Tell me why?
各位也知道，公司同事之间呢，我们常常之前不是在我们有录过几集在跟赖有关开玩笑说，我跟你有一个群组
小群，
然后呢，你可能又跟另外两个
小群
又有一个群组。
对。
就是虽然说他的部门的员工数不并不多，可是呢充满着非常多的爱恨情仇，同事与同事之间
爱恨纠葛。
对，有
让我们继续听下去。
爱恨纠葛就像我们以前在看的蓝色
蜘
蛛
网 OK，
还有什么玫瑰
同
龄
人。
对对对，噔噔，确定要去金门玩的之后呢，二宝有一个非常好的哥哥，这个哥哥是二宝亲哥哥的同学，他们非常的要好，
所以就是哥哥。
对，
就跟哥哥真的哥哥一样。
对对 对， 对，然后这位哥哥呢，他在金门是做旅游业的，他老婆是真的旅游业的导游。所以就我们就把要去金门的这件事情交给他哥哥规划，然后哥哥也帮我们规划了好几个方案出来，包含报价还有去哪里都有巨细靡遗的排列的出来。其实对我们来说 要出去玩，去不管是国内国外旅游，行程规划，对要去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可是这件事情在他们公司来说是最不重要的，因为呢，行程规划出来之后，大家看过，大家都没有人讲话哦。大家私下在讲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先讲，这里面有三个主角 A、B、C。A 是处女座，
靠腰，关掉了，关掉了，你不要强调星座啦。
B 跟 C， 我就不讲星座 ，B 跟 C 的星座一点都不重要。
庆生那一个哦。
好，行程规划出来之后呢，
等一下哈、哦，我要调一个姿势来听。
行程规划出来之后呢，其实大家对行程没什么意见，可能偶尔才会有人有去做功课的说，哎，二宝二宝，那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去？行程没有排到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去？所以二宝也有再稍微帮大家再调了一下。那在调的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行程规划排出来之后，大家就要开始确定名单，
谁要去
的人数。
嗯，
这个时候呢 ，B 就跟二宝说：“我想跟你确定一下 ，A 会去吗？”二宝说：“会啊。”虽然说 A 一开始在那边讲说，摆出一副要去不去的那个样子，可是 A 又会私底下来跟二宝说：“哎，我觉得哪个景点好像不错。你懂那个感？你刚刚深吸一口气，二宝就是这样，你一直摆出一副要去不去不 care 的感觉，然后二宝问他的时候，他又是一副可去不可不去的那个样子。可是私下他又会丢一些金门的好玩的景点、好吃的美食给二宝，所以那你到底要去不去？好 ，A 先不理他 ，B 就来跟二宝说：“我想要先跟你确定，请你让我百分之百的知道 A 会不会去。”二宝就觉得说：“为什么 ？”B 就很直截了当的跟二宝说：“如果 A 会去，我就不去。”好，那所以二宝接收到这个讯息之后，二宝就跟我讲，我就说到底怎么了。然后二宝就跟我讲得很直接，因为 B 觉得妈的 A 是一个很鸡巴很难相处的处女座。好，那这样子就算了。后来 C 也来敲二宝， C 也是先问说 A 会不会去。二宝这个就说：“怎么啦？ A 要去不去？
你们要去就去，不去就不去。”
对对对对对，
不要。对，
然后 C 就说 A 会不会去的原因不是因为 A 要去他就不去，是因为他想知道 A 会去的话 A 会带谁
啊？
因为呢，好，在这边慎重的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位 C 同事曾经，诶，我很怕他的同事会去听我们节目，
对，这很尴尬
耶。C 同事曾经跟 A 同事出去过， A 同事带他妈妈一起出来玩过。假设 A 同事对 B 同事来说， A 同事的难搞是十分，对 C 同事来说，A 同事妈妈的难搞程度是100分，你听得懂我的这个比较方式了吗？
所以 C 同事觉得说，如果 A 要去没关系，我可以去，可是如果 A 要去他会带他妈妈，他妈妈抱歉我不行。
你突破盲点了。二宝后来就在追问原因，然后 C 同事就说 A 要去的话我 OK， 我没关系，因为 C 同事跟 A 同事平常的相处非常好，
就是可以接受。
他已经像我一样已经习惯了你处女座的一些
龟毛点，真的很靠腰。
你是不是觉得我借由这一集，
对，你是不是讲到这里你的重点就是要攻击我呢？
简单说， B 是否 A 这个人， C 是否
A
的
妈
妈，
欸，所以你应该要去调查他妈妈什么星座才对啊。
我跟你说，
他妈妈可能摩羯座，哦，
我跟你说实话，哦，因为 A 同事我也认识，我自认我有办法去应对 A 同事这个人，所以我完全不会 care， 我也不会怕说
他去或不去。
这次去，因为我已经这看
不是啊，
我连我 partner 我都可以跟他这么好了，对不对？
关掉了，关掉了，下一集。我刚就想说，拜托，我都可以了，其他人应该也可以吧？
对，应对处女座，
啊，
我很有经验，
欸，
好不好？
拜托，我很好搞吧？除了在录音室吃东西以外，我其他很 OK 吧？
你很 OK， 你很 OK， 你超好，
对对，
你是神队友，
对不对？
所以二宝就说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因为这件事情大概是从三月底确定要去之后，在四月初一个礼拜之内发生的事情，所以那时候二宝还不知道 A 到底要不要去，而且二宝每次问 A 的时候 A 都是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跟答案，所以二宝就说我暂时没办法
回答你们，
回答你这个回答 B 跟 C 这个问题。
而且他好烦哦，就是大家都要问他，就中间人。
我跟你讲，从开始确定要去开始请那个金门的哥哥帮忙规划，这一个礼拜二宝就快被搞死了。 我就跟二宝说、
所以难怪他要加班。
我就跟二宝说，你真的，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？二宝当初只是想说，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好人嘛，他只是想说我有这个资源啊、金门这哥哥那么熟了，他老婆也是导游，所以我很信任他们。因为我跟二宝自己去金门玩过一次，他那个哥哥跟他的老婆把我们两个招待得非常好，所以就想说请自己认识的人，然后比较实际比较实在的行情，
就是至少你们是实惠的啦，行程是扎实的啦。
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出问题的不是在于行程规划，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印象当中，如果是要跟一群朋友出去玩或是公司员工旅游，其实大家最 care 的就是行程的安排，就没想到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恨纠葛。
欸，这真的有点回到国中高中的感觉。对，
好，这样就算了哦。后来又过了几天啊，又发生一件事。 C 呢， C 当事人是很 care A 可能会带他老母， C 的另外一半呢也跳出来了。 C 的另外一半很 care 的是他们这个部门的某一个同事带他的孩子出去。C 同事的另外一半是有开店做生意的，他曾经让他们的另外一位同事的小孩来他店里面当工读生打工过，发现这个孩子很难沟通，听不懂人话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开店做生意的，有时候忙到一半啊，一转头，孩子怎么不见了？就孩子跑到客户用餐的走道去，在那边做伏地挺身。你是不是无法想象？
所以他就不太想要见到这个曾经的员工。
对对，讲直白就是这样，他就觉得说没关系，去玩没关系，可是他只要回忆起说曾经跟这个孩子的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他就觉得好心好累。所以你看又延伸出了另外一件事情来。
到这时候我觉得最累的人叫二宝，
最累的人就是我的另外一半。
对对，烦死。
所以二宝很烦，我跟你讲，每天都是在他在上班的时候会传来跟我抱怨，或是回到家之后就跟我抱怨，然后我就一直要想办法帮他想一些解决方案。曾经就是最好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就跟二宝说，咱们不去了，我们把这个金门哥哥的联系窗口
给你们啊，
pass 给确定会
去的
同事，
你们去啊，因为我何必为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搞成这样，我可能也会影响到我的工作进度。
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极度的 理智跟冷静，
没差啊，
我已经可以帮他想到后续会发生的事情了。今天先不管人与人之间的爱恨纠葛，就算所有人都去了，我跟你讲到了金门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，然后他妈最倒霉的就是二宝，因为二宝等于是这一趟旅行的主要联系窗口，
是不小心变成负责人。
对对对，
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好心，可是今天如果他不去秀出他有这个哥哥的窗口的话，根本没他的事。
其实他可以再直接再丢给对金门厂商的那个去负责就好，结果搞了半天这金门厂商，你看我一开始还以为这厂商会招待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就没有啊，就一顿晚餐。好了，最后结论就是当我跟二宝说那很简单，我们不要去了，因为我觉得你太累了。
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这
件事，二宝做不到，二宝
他一定做不到这件事。
二宝就是一个真的是在职场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员工，认真负责到极点，他觉得他不可以这样子，
他不可能丢下大家自己就不去了啦。
对对对，所以最后当很多很多事情到确定之后，我想 A 同事一直到了确定要报名要汇款的那一天才突然说好我要去，
靠腰。我立刻觉得
然后跟你一样的啊、okay、然后他还说好我要去，然后、哦、对我两个人咯。所以当确定报名人数要汇款的时候呢， A 同事丢出了这个讯息，他除了自己要去他是两个人 之外， B 跟 C 就确定就默默的在私下敲二宝说那不好意思我不去了，
所以人才会变这么少，
中间还有另外别的同事不去，所以
OK
本来从20个直接砍半变九大一小。听完我 分享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好笑？
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处女座。
我认真讲，处女座如果有分七八程度，以我现在是以我个人比较主观的在分享，你对我来说是初级的。
什么初级？我连入级都不到吧，我耐米等级
而已。好，我说我怎么分初级中级跟高级，你就是初级而已。我现在刚刚在分享故事主角的 A 同事真的觉得他是高级的，
我还比不上他就对了。
因为二宝曾经有来分享过帮 A 同事庆
生
的故事、啊、
生日的事情，
就各位听众如果想要知道 我们之前在讲的是什么东西，你们可以往回找，有一集是二宝分享他职场帮同事庆生、
啊、
然后就是帮这位 A 同事
惊喜变惊吓，
会让你瞠目结舌的事情。
嗯哼，根本不到初级，我就是耐米级。首先如果出去的话，可能都是我安排行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假设我今天觉得很累，我不想安排行程，我是不会靠腰的人。因为我就最讨厌我在安排行程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说哎、欸、啊我怎样啊我那个怎样哎、欸、可不可以去吃这个可不可以去吃那个，我就会觉得那你自己安排，那既然是我安排就不要在那边给我唧唧歪歪。
所以代表你是有同理心的，如果不是你安排，你会知道 安排的人其实是很辛苦
的。是的，
安排的人排了一个方案出来了之后，前面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先告诉我，都说 OK 你决定，然后等到真的决定出来的时候才说嗯，我有一个弱弱的小小的意见，我们可不可以再去哪里，或者我们可以去吃什么。
不行，吃大便。
我妈说那个地方这个名产很有名，我们可不可以去买。没有，
不可以，就很烦。
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变人家所谓高级的鸡巴。
我觉得不行，我不行。我觉得像我是那种，如果今天我就知道我有选择困难嘛，我如果今天说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，你去选的话，你只要说什么我就会说好。我绝对不会说哈我不要哈我不会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。
这方面你是真的很好配合。
我不会。
好，所以二宝的职场鬼故事第一阶段到这边就结束。我可以分享的让你有共鸣或是有那种情绪反应，我还蛮开心的。
为什么？你是怎样？你觉得我很没有情绪共鸣？
不是，这就代表说我今天这个故事分享的是成功的，你知道吗？
很生气啊，
就听众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，
烦死。
可是至少我的 partner 在我对面听我分享前面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非常明显的。而且因为我们这一集上架真的是已经金门玩回来了，所以金门、
哎、
我跟你讲，
你玩回来会不会又要录一集啊？
哦，再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，我们现在录这一集的时间过两天就是我要跟二宝去金门了，所以这去金门那三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
三天搞不好要录三集，
所以我不确定，我也不清楚。之后我真的有一些值得分享的，我到时候再录一集。
好啦，我祝福你们去三天玩回来没有故事可以录。
可是我很希望有故事可以录。
你不要，哎、欸，这样衰的是他好不好？
不会，有我在。
OK， 对啊，我就是想说是这样子啊，
因为有我在，我是一个容不得人家欺负我马子的人。
对啦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站出来的啦，你看不过去，因为平常在上班你又不是在他旁边。
我跟你讲，我都跟二宝先预言了、哦、所谓预言是我已经先跟他做一些心理建设了。我跟二宝说，出去玩的时候如果 A 他妈的敢讲一些鸡巴话，或是 A 的妈妈如果在那边挑三拈四，在那边讲一些鸡巴有的没的，
我是不会客气的、哦、
我没有，我说我会容忍一次两次，第三次我绝对会跳出来，而且我会直接刁到他
没话讲，
没话讲，我也不会去管你的同事会不会觉得说这样子很难看，你不能让人家一直欺负你。去金门三天我会在我们的 AC 的 IG 上分享一些
AC 玩透透。
对对对对。
OK good。
好，接下来就是分享第二阶段的职场二宝的职场鬼故事。
没想到还有第二阶段。
你还记得少爷这个人吗？
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啊，就是不小心会消失很久。
对对对，而且我那个时候不是一直跟你说，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其实如果我是主管，过完三个月的试用期我就会请他回家了。
所以我刚才很讶异啊，哈，他居然还在。
我没记错的话，少爷是去年好像六月七月入职的，
人家快满一
年
了耶。
快满一
年了，哎呦，
这件事情就是修滚滚耶，这几天才发生的。
怎么了怎么了？
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哈哈哈，这人是智障吗？
不是啊，哎、欸，你想哦，你已经工作过这么多地方了，你也遇过一些这么多奇怪的人，还能够被你哈，代表这件事情一定有够奇葩。
我就觉得你是智障还是弱智吗？好，现在呢就进入到故事的主题。
OK， 我们先前情提要，这个呢就是Alan 他女朋友的公司的一个同事，是一个年轻的孩子，我们就讲他叫做少爷。
因为家里这个少爷家里有一点
那个性也像少爷。嗯哼，
这位少爷呢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突然砰砰砰砰砰砰冲进了他主管的办公室，说我抽屉的九万块不见了。这位少爷呢在过完年，过年是几月？
一二月的事、啊、
二月九号除夕、
啊、
过完年之后其实了不起二月中，他在过完年的时候呢跟厂商收了货款，结果收了货款之后呢，因为一直因为货款收了你要开发票，厂商一直还没有决定要用哪一家公司哪一个抬头来开这张发票，所以这个少爷就把他的九万块钱放在他的抽屉放了两个月。他们这家公司有一些老员工工作了十几年，他们常常会收到厂商给的小额货款，所谓的小额可能大概就十万块以下是现金，有时候呢有些人会直接放在桌上，可能忙完了才拿去给会计入账，就算有人把钱放在桌上放了一天也从来没有人掉过钱，这家公司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失窃这件事情，
就是有一种理想中梦幻世界大同的感觉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、
嗯、
少爷一开始很确定的说，上个礼拜我下班前我还确定，我打开我的抽屉我还确定我的九万块还在我抽屉里面，六日没进公司他也没有锁他的抽屉，他是有抽屉钥匙锁的人哦。结果他到了这个礼拜的礼拜三，你看、哦、礼拜一礼拜二他都没去注意，他到礼拜三突然想到的时候，他去打开抽屉，他发现他的九万块不见了。他把这件事情报告出来之后，所有同事所有人哦，只要还在公司里面所有人包含二宝，大家全部都到他的位置去帮他翻箱倒柜，找不到这个钱。然后少爷就那个时候就很笃定的说，一定有小偷，有人偷了我的钱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在问公司有没有监视器，公司没有。
其实会装监视器都有可能曾经发生过什么啦，
然后所以二宝公司是没有监视器的，那没有监视器你就没办法证明钱到底是谁偷的，还是说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带回家，或是钱是不是你自己拿走了，你故意用这样的方式，
不知道
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无法下任何的结论。
嗯，
一天两天确定找不到之后，少爷直接去报警。好，报警了，结果发现大楼也没有监视器，大楼唯一的监视器就是在他们公司外面的走道。结果呢，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，调大楼走道的监视器要查什么？查六日来公司加班的人。后面干，如果是你六日来加班，然后他妈的我现在莫名其妙
被当嫌疑犯。
对，
所以就是二宝有去，
二宝没去，
好
还
好，好你嘎仔，就不然他平常要加班的人。
好、哦、到这边其实我们也不能怪少爷，可是呢少爷这个时候有一点非常让他不爽的，大家都一直问他说，少爷你这个钱二月中过完年之后就拿到的货款，你为什么要放在你抽屉放两个月，你为什么不先找会计入账？然后少爷一直有各式各样的理由，他就觉得这个是小钱，哎，九万块是小钱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我之前当班带的时候收班费，我印象很深，大概两万块。那我那两万块，他妈的，我保护的多好，我多怕被偷啊。OK， 你知道他当他说出他觉得九万块是小钱的时候，其实代表他对金钱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。所以他的理由就是厂商还没确定要开什么抬头的发票，钱我就暂时先不给会计。他的逻辑就会让我们一般人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然后他又在怪所有的同事，他就在那边拍桌，我是受害人耶，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检讨我？因为每个知道这件事的第一反应都是，你货款为什么要放在自己抽屉放两个月，你放抽屉没关系，你抽屉要锁起来啊。他说，哦，我不知道抽屉有钥匙这件事，
你可以先给我一把刀吗？
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陈述的我完全没有扭曲任何语义，都是二宝在发生事情当下的 moment 直接传来给我，或是回到家跟我分享。他就一直觉得说，为什么大家都是在检讨他，可是同事说我们不是在检讨你，我们只是先问你，第一最重要的一点，货款拿到两个月你为什么不自己不先交给会计，如果你不交给会计你也可以先放抽屉，但是要把它锁起来，你如果不锁起来你可以先把钱存到你自己身上，存到自己的户头，等到厂商确定要开哪一个抬头的发票之后，你再把九万块领出来交给会计，这样都没问题。结果你选了一个最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方案，你就把钱放在抽屉里面，放在抽屉里面就算了，后来又从旁得知有人跳出来说，啊，你就喜欢分享啊。这个人讲这句话的同事是什么，他才在不知道几天前，少爷才跟他说，哎，辛迪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抽屉有九万块哦，厂商给我的货款。就是他会分享是因为 他是用一种我有业绩的那种心态在跟同事分享。因为少爷就是那种屁孩，很爱炫耀的那种小孩子。少爷一定要去三楼告诉会计部这件事。会计部的也是先问他一样的问题。他又俩拱了，就觉得你们都在检讨我，你们就像是我今天是一个穿露胸然后穿迷你裙的女生，然后被人家强奸的，你们不去检讨强奸我的人，你们都在检讨我为什么穿那么少。然后我就跟二宝说，
这是两件事好不好？
我就跟二宝说这个比喻很烂欸，
这是两件事。
可是少爷坚信不疑的觉得，
反正他就觉得自己没错啦，
他觉得他是受害者，然后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检讨我这个受害者。最后最后他就说，他直接跟他的主管说 OK 啦，如果公司不愿意帮我赔这个钱，我自己出啦，没关系啦，这个钱我赔了之后我就离职。然后主管就私下跟二宝说拜托他离职。
欸，我抓到小偷了，主管偷的。主管为了要逼他离职演这一出。
欸，你听到这边你有没有觉得这少爷真的是 我为什么我会跟你说，我听到之后我的反应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。
欸，九万块耶，
九万块其实不少，他不是九百块耶。
我跟你说，之前我曾经在某单位的时候就收了一些报名费，那报名费不过也才三四千块，我紧张死了，抽屉每天锁得紧紧的好不好，因为那个钱我觉得不是我的，所以我不会把它带在身上，带在身上也是一种危险嘛，那你不会把它放在抽屉啊。欸，才三四千块，我也很紧张，锁得很紧，每天都要开检察官锁起来啊。其实你就算锁在铁抽屉，老实说我觉得也是很危险，因为那个撬了就开了，
那个，
说真的
用回魂针，用硬一点的回魂针就开了起来。
对，所以那个九万块是我没有 我不敢想象说我要把它放在抽屉里。你钱就是存去给会计嘛，
你放在抽屉没关系，你为什么要到处跟人家炫耀分享说欸我抽屉有九万块，他有点在炫耀说他有业绩这件事。
然后呢就
我跟你讲，
我就会觉得然后呢，
九万块在他们公司啊是一个奈米级的业绩，二宝还没有到多资深哦，他随随便便的一个业绩都几十万上百万，你知道吗？我无法理解，我当初也是 我的问题也是，货款拿了已经两个月，然后你怎么一直没有入账？
觉得我如果今天我拿到那九万块，我不想要它在我身上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冲去找会计，你拿去存啊，或者是因为我知道发票还没开，可还不知道开哪个抬头，那只是行政程序，告知一下再开就好，至少钱不在我身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像你刚刚讲，所有的方式锁好嘛。欸，九万块我也不敢锁在抽屉啦，我跟你讲我真的我也不敢啦，我就直接存会计啦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叫他少爷啦，他对你看他对金钱的观念跟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，
人家真的是少爷啦，
他是少爷啊，家里真的很不错啊。
所以现在没有结论，是不是
现在还没有结论？
结论就是
现在就交给警察调查，
结论就是他要赔。
而且少爷报警之后啊，二宝他们其实觉得很干，他们很干是说因为事发当下第一时间所有人都赶快去帮他找，所以现在少爷的桌子跟抽屉
都是大家的指纹，
都有大家的指纹，所以今天如果警察要来调查他去刷指纹的话，所有人都要变嫌疑人了，
只能说赶快离职。
而且在昨天还前天，二宝在加班的时候，少爷就跑来私下跟二宝抱怨，他抱怨的点就是他还是觉得他没错，他觉得有错的是公司，他觉得公司哪有公司不装监视器的。二宝就跟他解释不是所有公司都装监视器啊，然后少爷还跟二宝呛哦，说你待过几家公司，然后二宝就跟他说我待过很多公司，很多公司都没有监视器，少爷还说我家就有监视器啊，二宝就说因为你他妈你家是豪宅啊，因为少爷自己爸爸家里公司都有监视器，他就觉得公司没监视器，今天东西掉钱不见了被偷了是公司要负责任，
不是，所以他是不是更应该要负责任？他早就知道这间公司没有装监视器，他抽屉放钱放抽屉还不锁，自己不是应该要负责任吗？
简单讲就是他觉得 我觉得他是在看待事物的观点跟我们真的不一样。
没关系，就他会找到他自己的春天跟出路。
他现在是觉得他现在他私下跟二宝讲，他觉得第一这笔钱要公司帮他出，我就跟二宝说凭什么，
凭什么
说不定是他哪一天要出去玩时他把钱带走，
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，
今天就算他在家里某一个包包某件衣服找到了这九万块，事情闹这么大他也不敢讲了啦。
是啊，
所以你看 你怎么能确定钱到底是同事偷，还是到底是不是少爷哪一天带走他忘记
是不是。
第二他说 不然公司要帮我赔一半，我出一半。然后第三，少爷说，第三我自己赔，赔完我要离职。
OK， 三
二宝还是直接跟他说，好，那你就离职啊。
是啊，你就离职
啊。然后少爷还说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应该安慰我啊。
安慰你什么？我就说安慰你，赶快找到下一份工作，你加油。哎，真的是不敢想象。
跟二宝有关的职场鬼故事，我就先分享到这边，因为。后续如果后续各位还想要知道少爷这一笔九万块的案件故事呢，
到底去哪里了？
对，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的话，可以传讯息给我。如果没有人传讯息给我，我就不分享了。
我还是要讲，
我不想讲，我就不分享了。
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你讲到调遣，我补充讲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曾经在某一个办公室有一个主管，他其实是要。保管大家的现金，然后包含零用金跟一些要周转的钱，所以他身上其实都会有好几万块，可能有十几之类的。有一次可能某一笔周转金，我印象中我听到好像是六万块，那但是那个办公室是有监视器的，只是这一个主管的门口刚好是个死角，所以没有看到他的就是那个位置的监视器，就是出入都看得到，可是就刚好他的门口那个可能会有个死角，反正就是没有看到。六万块现金不见了，主管就隔天来说，我好像发现我少钱了，然后就是去调监视器嘛，可是就是死角，调不出个所以然。最后其实人家主管也没有找到那笔钱，他就是自己赔了啊，他也没有认为说，其实他也是有锁，还是我不知道他放哪里啊，反正结论就他最后就是自己赔啊，他也没有在那边靠腰说你们谁偷我钱我去报警。其实你既然要负这个保管钱的责任，你就是有责任要保管他。
那后来有没有再装一支监视器对他门口？
应该没有，
没有，
可能后来就换了储存钱的方式啦。
因为真的 这种事情发生了，你去冤枉同事有人是小偷
很奇怪。
好，再来，到底是不是你当事人自己带走忘记了，这大家真的就不知道啊。
因为真的要记得一点， 你在保管前你就是会负起那个保管前的责任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
好，今天就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二宝职场的鬼故事。
对，
如果想要知道后续的话呢，就来敲碗私讯我们，
敲敲敲
好不好。谢谢各位的收听，
下次见，
我们下次见，拜拜
拜拜。